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2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听新闻汇编。首先是重要时事，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国际谴责中共集中营，呼吁调查，世界各地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中共现在想做和最怕别人做的是什么？本周知悉十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处级干部明真相后劝退32人退党，本周95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730名世人觉醒。最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交流文章。只要劳教所监狱还在关大法弟子，中共的残杀就难以停止。同修触动一下还在麻木的部分吧，让我们真正的神起来，挖一挖听不进去批评的根，背法的故事，谈资料点的安全问题，摆正基点，放下自我，无条件向内找，请重视发正念，破除旧势力在家庭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难忘的回忆，关于发资料的心态问题与同修切磋。下面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7日至4月1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发布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以下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的范围，兹通知如下。时间范围，明慧网2000年12月22日曾报道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大陆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衣密谋出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其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6个指标。苏家屯集中营割卖器官焚尸灭迹的暴行虽然近日才被曝光，但据了解，此反人类罪恶早在2000年至2001年即已开始，发生于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等等，并于2001至2003年左右达到高峰。当时正是江罗集团把持国家机器大肆迫害法轮功之际，也是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在上访后被劫持残害之际。江某某下台之后，江罗集团的死党和社会上一些唯利是图的坏人仍在继续从事这种犯罪勾当，直至今日。又鉴于此，调查真相委员会对地下集中营调查取证的时间范围从集中营存在之日开始，并将重点调查该集中营犯罪高峰期的罪恶。地域范围，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之罪恶并非个案。据一位军中知情者披露的情况，当年在中国至少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已有的线索表明，2000年至2003年期间，类似的罪行在中国各地的许多监狱、劳教所、医院和相关设施中曾普遍发生，有些地方至今仍在秘密进行。因此，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的范围主要包括所有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同时，中共江罗犯罪集团在苏家屯事件曝光后，为掩盖罪行，已将被劫持在苏家屯集中营和其他类似设施的法轮功学员转移，并很可能将他们杀害。调查真相委员会将尽力追踪调查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去向和生死。罪行范围，秘密集中营的反人类罪行仅仅是中共江罗集团对法轮功连续近7年的残酷迫害的所有反人类罪行之冰山一角，露出水面的一角绝不会脱离水面下的冰山而存在。活体割卖器官是人神共愤的罪恶，对法轮功学员的大面积非法关押、洗脑、奴役、酷刑、性侵犯、虐杀等等，便是水面下的那座冰山，这同样是不可容忍以及不应该继续存在的罪恶。有鉴于此，调查真相委员会将致力于调查中共江罗集团在这场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犯下的所有罪恶，并誓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数年来在迫害中竭力追随江罗集团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近7年来，海内外大法弟子，尤其是作为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一直在通过明慧网讲真相，传递和获取消息，特别是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公布揭露中共江罗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共江罗集团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惊天罪恶曝光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代表全球法轮功学员发起成立调查真相委员会，责无旁贷，刻不容缓。只要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不停止，只要上述凶犯一天不被绳之以法，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追查就不会罢休。否则，不足以慰冤灵，不足以正人心，不足以平息众神的愤怒。同时，我们也呼吁各国政府、组织和媒体立即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进行查证。原有亩产万斤，尽有掩盖萨斯。鉴于中共当局一贯造假的本性，苏家屯事件已曝光多日，中共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和销毁人证物证。此时仅仅去苏家屯调查取证，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默许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犯的非法关押、酷刑、虐杀、性摧残和奴役等其他罪行。希望各国政府和媒体在调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这一真相时，扩大调查取证范围，要从所有劳教所、监狱及相关设施全面了解和曝光迫害真相。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中共所愚弄，不被中共欺骗国际社会的伎俩所利用。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调查目标将在大法学会、明慧网和迅即加入调查团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希望之声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以及今后可随时加盟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媒体、个人的共同协力中达成。明慧网编辑部，举报电话13232855201，2006年4月7日。
4月3日和4日，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前集会，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中共在苏家屯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惨无人道的剖取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行，紧急呼吁联合国立即对中共的这一暴行进行调查。瑞士多位议员及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共这一暴行的谴责和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与支持。
反对迫害母亲和妇女组织驻联合国主席伊利昂多表示，我们谴责在中国东北部苏家屯集中营里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事件，紧急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呼吁制止这些反人类罪行，并采取一切行动去营救那些还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约2000名法轮功弟子。自由文明的世界不能够再在这些恐怖事件发生中无动于衷，保持沉默。
国际多元信仰组织格拉夫·格雷夫博士表示，国际多元信仰组织支持法轮功，并为新近发现的中共集中营及提取人体器官的行为而震惊，希望能够将此尽快公布于世，这一问题应在联合国第一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中得到处理。
日内瓦州绿党主席何杰斯先生表示，世界各民主政府都应该起来谴责中共在中国所实施的暴行，其中苏家屯集中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最新的可悲的行为。
世界公民组织驻联合国代表李纳·瓦德楼先生表示，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中国劳教所和集中营所带来的危险和威胁，你们刚刚揭发出来的迫害事实是非常严重的，我认为有必要由联合国进行调查，如果做官方调查不可能，我想我们就必须考虑由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的可行性。
前不久，土耳其法轮大法协会致信大国民议会人权调查委员会，揭露中共集中营中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受刑。4月4日，议会人权调查委员会主席阿尔卡米斯在亲自签发的正式复函中明确表示，无论事情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酷刑及虐待都是对人类的犯罪。本委员会强烈谴责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酷刑及虐待行为。
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戴维斯3月31日致信加拿大外交部长，称加拿大不能对苏家屯发生的事件保持沉默，信中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方式调查和查证那里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灭绝和器官摘除的事件。
英国外交部在3月底公布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英国政府对于中共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非法贩卖的做法表示关注。英国外交部强调，英国政府将继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践踏，并将在适当的时机向中共当局提出这一议题。
台湾日报4月9日报道，中共在沈阳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恶行曝光后，已引起国际震撼，众多人权团体纷纷表示震惊与谴责。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台湾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昨日在台南市东宁运动公园入口处举办揭露中共迫害真相记者会，当场与血淋淋的行动剧呼吁台湾各界重视此问题，立委赖清德、唐碧娥等人亲往声援。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持续揭露中共恶党暴行。4月10日，香港一批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立法会大楼外静坐请愿，呼吁议员紧急声援及支持国际联合调查迫害真相，制止中共的灭绝大屠杀。部分学员稍后游行至政府总部，递交给行政长官和政务司司长公开信。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谴责中共活体摘卖器官罪行，称不能容忍。4月8日，香港学员在闹市铜锣湾举办反酷刑展，并派发揭露中共集中营暴行的特刊。4月6日，香港学员在中联办前静坐绝食24小时，部分学员在中午前手持悼念花牌和横幅，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正门，宣读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成立公告等资料。
亚太地区共同谴责苏家屯暴行揭露中共迫害真相记者会4月8日在台湾台南市召开。中正大学教授艾昌瑞指出，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器官移植研究所的网页广告上说，肾脏移植一般等待一周多至一个月即能得到合适的供体，肝脏移植最多两个月即可找到合适的供体， 从中可以判断这背后肯定有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来源。
约350位来自印尼雅加达、东爪哇、日惹、巴旦岛、坤甸及巴厘岛的法轮功学员于4月8日在巴黎举行大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近7年的残酷迫害，并揭露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等地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校报《德州人日报》4月10日报道学生抗议中共摘取器官的暴行。报道说，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圣安东尼分校的研究人员潘宏毅与同事们以对器官移植感兴趣的客户身份与中国有关医院联系。这些医院工作人员对他们表示，器官来源极佳，非常健康。其中一些人说，这些器官都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4月11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自由党党主席比尔·格林汉姆的办公室大楼前举行集会，要求加拿大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在国会上提出议案，敦促新上任总理、保守党党魁斯蒂文·哈伯政府谴责中共在大陆秘密设置36处以上的集中营，并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盗取器官的暴行，要求加政府派调查团全面调查中共所有的劳教所和集中营。
继4月5日在纽约市政厅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后，纽约学员于4月6日继续在市政厅前的人行道上向民众揭露中共密设集中营、屠杀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器官的受刑，在大中心的地铁站里帮助制止中共新的灭绝屠杀的展示每天都在进行着。洛杉矶学员4月9日在圣塔莫尼卡海边揭露中共大规模秘密杀害法轮功学员。
4月8日下午，在退党人数逼近千万之际，澳洲法轮功之友协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自由中国、自由人文化协会等团体在悉尼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声援近千万志士退出中共和相关组织，强烈谴责中共苏家屯市集中营、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屠杀和活体摘除器官等暴行。澳洲社会各界代表近4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4月8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市中心繁华热闹的太阳门广场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设集中营、群体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残暴行径，同时声援950万人退出中共。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看了图片和传单后，气愤地说，这简直比纳粹还残暴啊，共产党所到之处无不充满了恐怖和灾难。
此外，在爱尔兰、瑞典、瑞士、土耳其、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们呼吁追查并制止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访了首位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记者。
下面请听明慧网发表的署名张华的文章，中共现在想做和最怕别人做的是什么。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案曝光后，中共有三个星期没敢吱声，在外界嘲笑中共这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时，其实中共却没有闲着。这么多年来，中共能从一个谎言走向另一个谎言，而且依然能够在很多方面蒙蔽广大民众甚至世界舆论，足可见其面对谎言被揭穿时还是有相当的手段去应付的。对于国内而言，中共控制着所有的媒体和国家机器，欺骗起来驾轻就熟，真正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对付国际舆论。现在的中共领导人没有打天下的资本，其所谓的合法性靠的就是表面经济繁荣，这些年大量的海外投资加上以牺牲后代的环境资源为代价和所谓的国际地位，西方世界在许多国际事务上比如反恐和区域稳定等方面都有求于中共，所以没有合法性的中共的生存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社会的容忍。面对国际压力，绝对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耳不闻或者关起门来自力更生， 对国内百姓，中共依然是采取消息封锁来达到欺骗目的。而对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现在就必须要给出个说法。于是可以看到，这些年中共开发出了一系列专门对付国际舆论的手法，不但有什么生存权高于人权的谬论，更是学会了利用海外舆论来为中共说话，包括邀请海外媒体和政要去参观访问，借他人之口来为自己开脱。明慧上有篇文章，中共不怕嘲笑，害怕罪恶曝光天下，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中共不怕你去嘲笑他、讽刺他，但是他害怕把他的真正罪恶曝光天下。中共邀请的海外媒体，包括中共自己在海外办的、被中共统战渗透的和其他西方媒体，亲共的媒体就不用说了，是中共的第二传声筒。其他媒体的报道，记者大多知道所谓的参观是中共在作秀，所以报道中常常是充满嘲讽的口吻去重复中共的说辞。不管怎样，都是重复了中共的谎言。而且正如上面那篇文章中指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撕心裂肺的痛苦、非人的酷刑和丧尽天良的强奸下的身影，却在这种哪怕是对共产党的嘲笑中被轻描淡写的忽略了。这不正是中共的目的吗？人们嘲笑他、挖苦他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哈哈一乐之后，谁还会去注意真正发生在后面的非人迫害呢？这就是中共最根本的用意，让世界不再关注甚至实际追究那些背后正在发生的罪恶，因为他已经在被嘲笑中给了国际舆论一个说法。现在法轮功学员正在呼吁全球关注大陆各个劳教所、监狱和医院的器官摘取暴行，中共对于这样的国际舆论怎么可能熟视无睹？他在忙于转移和销毁证据的同时，一方面故伎重演，发出邀请让人去参观已经被整理和安排好的地方，另一方面对西方媒体大放厥词，否认一切罪恶。中共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他还没有给世界一个他认为完美的说法。中共此刻正全力以赴为那完美的说法而冲刺。当一切准备就绪，中共就要去做他最想做的事了，邀请世界媒体和政要去参观劳教所和医院的移植中心。监狱院子里的鲜花和小鹿又要粉墨登场了，让特务伪装成法轮功学员，甚至以什么过去是某地辅导站的站长的名义，在监狱接受媒体采访，驳斥器官摘取，述说中共的春风化雨，让做移植的医生表白他们的供体来源是多么清白，他们挽救了多少外国友人的生命。记者们也许会看到院方出具的那一张张有亲自签名的器官捐献书，中共还可能让同美国总统合过影的著名移植专家讲述器官摘取和移植需要多么先进的设备、多么尖端的技术、哪些高级医院才能做。有时间，专家还会带着记者们去二流或乡镇医院实地观看，看看这些医院是多么简陋、多么不适合做器官移植，说不准还要故作姿态，呼吁西方社会大力捐钱支持中国的医疗移植事业。中共卫生官员会讲解中共现在是多么重视正规化器官行业，拿出刚刚出台的法律条文，展望着未来，要西方记者把中共描述成原来是多么的贞洁。那么，中共最怕别人做的是什么？中共最怕的就是被人抢走上面说的调查权。这个邀请国际媒体和政要来参观作秀，从而给世界一个所谓说法的调查权。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的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下面简称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就是对中共的当头一棒，阻止了中共继续蒙蔽世界。由法轮功学员牵头组织和直接参与的包括世界其他媒体和机构的国际调查团，才能真正扯破中共作秀的伪装，使具有实质性的独立和不受中共欺骗的调查彻底实现。不让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去，中共就已经理亏在先， 他无法再给出让人信服和满意的说法，要让去，真相就会水落石出，这就是现在中共的最怕。泛泛地向国际社会呼吁去调查真相，首先就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无从做起，谁来组织这个调查团？他们看不到希望，就更不愿出面来组织。第二个问题，即使有人出面组织，如果没有法轮功学员参与，中共会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和影响组织者？很可能最后又被中共耍流氓所利用。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成立和实际运作，才真正触动了中共的神经。所以，我们有必要让中共知道，法轮功牵头的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让国际社会充分了解调查真相委员会，让人们对调查真相委员会有足够的信心，让人一说到要去调查法轮功迫害真相，就要想到要加入这个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在我们要求知情人提供消息时，可以让人们联系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如果流于泛泛而言，要求国际社会的调查，不小心被中共抢走调查权，后果不堪设想。调查真相委员会被称作是大法弟子为主体的正面出击的历史性行动。既然被称作是正面出击的历史性行动，就一定具有其历史性的实质意义和作用，也是中共为什么惧怕和胆寒的真正原因。
本周知悉十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王建国，男，30岁，吉林省吉林市大法弟子，2000年11月曾被绑架，并被劳教2年，在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遭受迫害。王建国的妻子赵秋梅于2001年12月被强行送入黑嘴子劳教所，遭受了2年残酷迫害。2006年3月2日，夫妻俩被以谭新强为首的船营区南京派出所警察绑架，赵秋梅被再次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五大队迫害，王建国于4月11日左右被吉林市第一看守所迫害致死。
赵玉琴，女，53岁，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大法弟子，多次被恶党人员非法抓捕、拘留、送洗脑班迫害，被迫流离失所。由于长期受恶党不法人员的骚扰和跟踪迫害，于2006年2月24日含冤离世。
江炳生，男，40岁左右，江苏省苏州大法弟子，2000年去北京说明真相，正式大法，被非法劳教，2003年又遭非法判刑，在苏州监狱受尽了非人折磨，于2006年新年之际含冤离世。
楚秀丽，女，49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大法弟子，2005年3月初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确诊为乳腺癌，随时有生命危险。万家恶警为推卸责任，限期令他家属把人接回。楚秀丽于2006年3月23日含冤去世。
石银昌，男，57岁，辽宁省本溪市本钢供电厂大法弟子，家住本溪市平山区玉明街。2001年10月2日被工作单位和610强行绑架，劫持到本溪市威宁营教养院内设的洗脑班迫害。2002年7月被平山区工人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非法劳教2年，在威宁营教养院遭迫害。2003年10月已被迫害的极其虚弱，双目接近失明，保外就医，于2005年4月30日含冤去世。
邓文杰，女，56岁，吉林省四平市人，1997年得法，修炼前患有妇科疾病，严重的胃病，练功后在1个月之内身体就完全恢复正常。2001年去讲真相时被恶党绑架，非法关在劳教所。在劳教所期间绝食抗议迫害，恶警强行灌食，将大动脉插坏，邓文杰半年后不幸离开人世。
周永亮，男，51岁，黑龙江省佳木斯大法学员，2002年4月28日在家中被松江派出所恶警绑架，劳教2年，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受火烧、不让睡觉等酷刑迫害， 2004年4月28日解教回家后，身体越来越弱，直至2006年1月6日含冤离世。
何正秀，女，59岁，重庆市万州区九池乡九龙村农民，屡次被非法抄家，遭非法劳教、关押、洗脑般迫害，于2006年3月18日含冤而死。
张可明，男，56岁，黑龙江省依兰县大法弟子，因精修大法几年来遭到恶党人员残酷迫害，于2006年3月26日含冤去世。张可明2002年初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后劳教2年，在长林子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
吴俊英，女，54岁，北京市大兴区农民，恶党国保人员6人于2006年1月17日闯入武店镇大旺庄村，绑架了吴俊英，随后非法劳教2年半，劫持往北京市调遣处迫害。吴俊英3月29日被劫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3月31日其家属被告知已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6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中共协党约在2005年10月在甘肃酒泉监狱（对外称酒泉电机厂）建成专门转化大法弟子的基地。
近日，石家庄公安610召开会议，指使各派出所、居委会、消防各单位等伙同预谋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准备用3个月的时间，重点搜查租房户、流动人口和重点法轮功学员。目的是搜查大法资料和资料点，并令各个居委会登记学员家庭电话，请见到消息的学员加强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力度，每晚整点齐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
3月31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对2004年底非法绑架的刘伯刚、杨淑君等16名大法弟子做了非法一审。审前，法院只通知了5名保外就医大法弟子的家属，未对社会公开消息，所以到庭人员很少。这16名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很严重，有1个以双目失明，是被人背到法庭的，有的牙被打掉，脸部严重水肿。1名大法弟子原本乌黑的头发已白了，有的是穿着拖鞋带到法庭的，望齐齐哈尔大法弟子齐发正念，营救同修。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邪恶为了找出用邮寄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对在邮局买信封、邮票多的特意进行注意，并且有的以看望为名到大法弟子家中骚扰，临走要求签一个名，很可能是为了留下笔记、核对笔记。在此，请用邮寄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注意安全。买邮票时，注意有无监视器或被跟踪，信封最好也打印。对上门要求签字的要坚决予以抵制。呼和浩特市大法弟子融为一体，共同做好3件事，解体邪恶最后的疯狂。
处级干部明真相后劝退32人退党。河北省某市一处级干部到某县出差，一位大法弟子向其讲了真相，劝其退党，并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处级干部看了真相资料后才知道中共如此邪恶，便又专门驱车到某县去找那位大法弟子退党，结果未找到。后处级干部又出差到一个县，打听到了一位大法弟子，他说，我还有很多亲朋好友急着退呢，你说吧，怎么退？今天和我一块儿来的还有12个人，你给他们讲讲。在处级干部的协助下，那12个人都退出协党了。处级干部回去后又向身边的同事、亲朋好友劝退，至今有32人退出协党。
本周95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5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
本周730名世人觉醒。本周73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亲爱的大陆同修，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校报罗珀日报4月5日刊文说，在中国苏家屯发现了一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集中营。该大学的学生王兰兰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校园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息。文章说，王兰兰于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以后他被中国清华大学强令休学，他幸运地逃离了中国。他说，我有许多朋友仍然在监狱里，我非常担心他们，尤其最近死亡集中营被揭露出来以后，我更加担心。
4月9日，美国南卡州克莱姆森大学举办国际食品节，很多人站在法轮功学院的展板前，仔细阅读有关法轮功的起源、红传和无辜被中共迫害的内容。学员们还在中央舞台上做了功法演示。4月8日，北卡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威明顿市举办的第59届杜鹃花节大游行，学员们别致的腰鼓、美丽的花车和优雅祥和的功法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3件事。4月10日，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潘宇起诉中国现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的诉讼案进行了首次开庭聆讯。法官听取了原告人的陈述，接受了传票已递交给被告的证据，并同意原告人进一步追加材料的要求。同时当庭宣布2006年6月26日为下次开庭时间，并将通知被告人届时出庭应讯，否则将做缺席审理。
在温家宝访问澳洲之际，当地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4月3日，在悉尼市中心举行反酷刑展，向更多的澳洲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集中营的罪行。
在温家宝4月5日访问新西兰期间，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成为媒体焦点。新西兰先驱报刊登了专题文章，帮助公众了解法轮功，介绍法轮功包括舒缓柔和的动功和打坐，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文章说，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有关领导人对迫害和酷刑负责。
新西兰电视台4月6日报道，中共总理温家宝上周三抵达新西兰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法轮功精神运动成员抗议中共的迫害。报道说，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表示，他将向温提出人权问题。
日本消息，4月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百万游客涌入大阪城公园。4月8日和9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公园向民众传递大法信息，演示法轮功功法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真相。爱知县丰田市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参加当地樱花节活动。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4月6日，瑞典东部盖夫勒附近的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一所学校里介绍法轮功。师生们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特别是中共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的血腥黑幕时，感到十分震惊，纷纷主动签名呼吁反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表达了他们的支持和祝福。
4月9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东部城市米盖里展销会上弘法讲真相，特别曝光中共集中营的罪恶行径，呼吁更多世人与学员们一起共同制止中共邪恶暴行。
4月9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前往伊兹密尔市的文化艺术协会介绍法轮功并教授功法，人们邀请学员举办9天的学法练功课程，感谢学员们将法轮大法介绍给他们。
苏格兰阿伯丁新闻学报3月29日报道，阿伯丁艺术中心本周举办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和人权状况的绘画展，展出了12幅法轮功学员的绘画作品。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只要劳教所监狱还在关大马弟子，中共的残杀就难以停止。牢狱之灾是旧势力的安排，因此在古代的预言中都有所记载。可是为什么7年了，大法弟子被抓被关，反而从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变成了让许多人感到习以为常的现象。如果邪恶失去用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秘密集中营随意关押大法弟子这种条件，大量的秘密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会持续这么久，到今天还疯狂继续吗？苏家屯事件浮出水面，除了能够震醒许多世人外，是否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该冷静地重新审视自己对法理认识的时候了？中共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出售，并就地焚尸灭迹的罪恶，从2000年底开始，已经持续了6年。据保守估计，仅用这种方式被残杀的大法弟子，可能就有数以万计。大法修炼没有组织，没有名单。请回一本转法轮，学会五套功法，就可以自行修炼了。截止到1999年7月20日，仅中国大陆就有1亿人在学练法轮功，其中大约3000万是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从迫害开始到2000年底，从各地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试图到北京为大法上访的各地学员多得不计其数。当年许多老实善良、少言寡语，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从不认为法律还能保护自己的大法弟子们，出门上访就再也没有回家。家人认为学法轮功被抓没处讲理，所以也从不敢去寻找和喊冤。别的学员往往以为大家处境都差不多而掉以轻心，还有一些学员被抓后认为自己的难应该自己承受，不在乎在牢中受苦，觉得在那里也能讲大法好，也能救度世人，却不懂得自己落入了旧势力的魔掌，险象环生。因为旧势力破坏性的检验，目的是根本不想让他们当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2000年到2003年迫害高峰期间，江罗邪恶集团把持着一切，每个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甚至精神病院、公安医院等等，都成了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场所。有不少劳教所关押着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人满为患，拥挤程度没亲身经历的人难以想象。西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更是无从想象，难以置信。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秘密集中营在各处悄悄地建成了，掌握着全国的警察、特务、军队，每年拿出国民收入的1/4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突击建造几个庞大的监狱、集中营，对邪恶江罗魔鬼集团来说，那不是很容易吗？有了这些长期大量关押法轮功学院的场所和设施，在里面对法轮功学员不但实行奴役、洗脑、欺骗，还把法轮功学员相互隔离，在里面对法轮功学员全身检查身体、抽血备案，为所欲为。很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相互之间都搞不清对方的下落，或者不知道对方具体经历了什么。同修伙伴今天还在一个监室，明天对方就不见了，是释放了、转移了，还是关小号了，往往从无查证。从2000年底到2001年年初，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并焚尸灭迹的邪恶罪行悄悄登场，并达到了难以描述的血腥程度，倒是中共自己的灭绝政策讲得最清楚，对法轮功学员要打死白打，肉体上消灭， 换句话说，他们完全不把法轮功学员当人看，而是当成了可以任意奴役的奴隶和可以谋取暴利的货物。这种罪恶在全国所有的劳教所、监狱、公安医院、非公安医院都发生过，有些至今还在发生，有些地方甚至在加紧。今年三月，这种惊天罪恶被在国际社会曝光之后，罪恶并没有停止，而且中共邪恶集团还在加紧杀人。据调查真相委员会4月5号公布的消息，根据来自大陆的举报和调查核实，自从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及其他地区的类似集中营和各地劳教所、监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牟利并就地焚尸灭迹的惊天罪行被曝光后，中共当局匆匆抛出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条例，却又把施行的时间定在三个月后的2006年7月1号，涉嫌留下足够的时间给罪犯销毁证据。已经调查过的部分地区结果证实，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南、河北、湖北省及武汉市、湖南、上海、浙江、云南、安徽、陕西、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医院和移植中心正在加班加点成批地施行器官移植手术。医院方面向调查员表示，要做器官移植就快点来，最快的一两天内就能完成配型，找到合适的器官，并表示这批器官供应过后，以后就很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各种政府、非政府组织一起继续揭露中共抢时间、杀人灭口、抢赚最后一笔黑财的罪恶。这一努力非常重要，不能松懈，但这毕竟只是需要做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为了报消息而报消息，更不是为了树立哪个工作项目而努力，我们是在和邪恶抢时间，抢救同修，抢救世人。因为毕竟，当我们从医院手术台上得到消息时，已经晚了。那些被作为器官供员而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已经被屠杀了。而且，只要中共还能利用劳教所、监狱等相关设施继续关押大法弟子，针对大法弟子活摘器官、焚尸灭迹这种罪恶，以及七年来其他已经被大法弟子揭露出来的或者尚未真正揭露出来的各种罪恶，就随时都可能继续发生。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用血的教训去唤醒世人啊，否则是否等于只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救人呢？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安排的牢狱之灾是这场旧势力安排的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而且也是这场迫害中各种罪恶得以发生和延续的必要条件。我们一直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这场旧势力安排的牢狱之灾却祸及了难以计数的大法弟子。多少学员长期被关押而学不好法，不能自由地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甚至接触不到在监牢外面等待自己去救度的芸芸众生。又有多少学员在里面违心向邪恶妥协，多少学员在里面遭受人类语言难以描述的酷刑、强奸、性摧残，多少学员被奴役、被逼疯、被致伤致残，还有多少学员被像对猪狗一样的摘取器官、残杀牟利。被关进去的同修固然有他们修炼中不成熟的地方、有漏的地方，还可能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的原因，可是当他们深陷监牢，我们在外面的大法弟子需要做好的不是置身事外去分析分析，甚至指责他们做错了什么，哪里修得不好然后就不了了之，而是从看到的他人经历中吸取教训，自己做得更好，同时抓紧时间揭露迫害，发正念，为同修减轻迫害压力，把同修从恶魔手里赶快抢救出来，否则就要看看我们自己障碍在哪里了，为什么没修出所需的法力。其实按常人中这层理来讲，如果哪家的孩子失足掉到了水里，他的父母会站在岸边指责孩子的过失，然后气愤地走开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孩子救上来要紧呢？那么如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慎落入了山中的陷阱，我们是远远地坐在陷阱外边做事后诸葛亮呢，还是不畏余力地先把弟兄姊妹搭救上来呢？ 掉入井底的人应该冷静下来分析问题，接受教训。但对外面的人来说，救人如救火，救人是不应该对被救者提条件的。其实静下心来看看，大法弟子不知不觉地在接受和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现象不是相当普遍吗？谁能说自己完全不在其中呢？比如七年来，我们有多少人事实上一直在认可和接受着旧势力安排的牢狱之灾？有多少人仔细想过为什么？那么一边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牢教监禁，一边反对某种形式的迫害，这样怎么可能彻底清除邪恶的安排呢？一定要把所有邪恶可用来让我们的同修被虐杀、被血腥屠宰的场所都拿出来，在阳光下彻底曝光翻晒。否则，邪恶中共既然能够继续使用劳教所、监狱等设施肆意关押大法弟子，他们的本性怎么会让他们温文尔雅、花着大笔钱像养花那样白白养活那么多他们认为是头号敌人的大法弟子呢？中共的嗜血本性决定着他们不可能善待被他们认为老实善良、三个月就能消灭干净的大法弟子。恶狼绝不会成为白兔的保姆。我们不能总是在某一种形式的罪恶发生之后去揭露迫害了，已经发生的迫害我们必须要拿出来讲真相救世人。但这只是破除旧势力安排的一种弥补损失的形式，而对所有还没有来得及发生的罪恶，我们要尽力在事先制止，就必须要捣毁邪恶赖以非法关押的所有黑窝。大法弟子发起的全面调查迫害真相委员会，就是大法弟子要从此采取主动，主动破除旧势力安排，不再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反迫害的一个新的开始。让普天下的大法弟子强大我们的正念，四海一心，共同开动智慧，克服困难，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这场变被动为主动的反迫害中取得政法所需要的辉煌。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同修，触动一下还在麻木的部分吧》。自苏家屯事件曝光以来，我每天追踪看相关内容，内心经历开始的激愤，到理性认识后的平静。然而，近几天内心又无法平静了。邪恶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大屠杀，邪恶就是要最后的疯狂，焚尸灭迹。想到我们的同修在遭受最残忍的迫害，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正念正行，真正彻底有效地遏制这场罪恶的继续蔓延和扩散？这方面文章网上有很多同修写得很好，很有启发性。我读后体会是持之以恒，无条件的坚信师父，坚信法，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师父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大法弟子抢时间，讲真相，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苏家屯事件冲击着人类道德的最底线，也冲击着大法弟子还在麻木的那一部分的最底线。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现在正在里面遭受摧残、屠杀的人是我们自己，还存在麻木的那一部分吗？社会各阶层的常人在正义、良心、道德的驱使下，都在以积极的行动声讨、制止这场邪恶。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看着我们的同修在遭难，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尽心尽力了吗？目前苏家屯的邪恶已将被迫害大法弟子转移，大批被迫害大法弟子正在被秘密移送到更邪恶、更隐蔽的地方，疯狂的屠杀，迫害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我们不能再留存一丝的麻木或淡漠了。每错过一次发正念时，不能再那么轻易的找个理由了。心性没提高上来，机会溜走时，不能只知道后悔了。学法练功没跟上，
不能光想着明天再补了。法理是圆融的，看似在为他人做什么，其实根本都是为自己做的。最后的最后，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物质因素，因素的因素，可能还是我们最终必须突破的束缚。机会已经少之又少，机缘稍纵即逝，让我们每位同修都更精进吧，借鉴借鉴同修们成熟的地方，真正找找自己的差距，充分发挥每一粒子的作用，让我们的整体早日达到成熟的标准。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